说这个社会运行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大家说你这不废话吗？很简单呢，是当官的掌握权力，确实是，因为官员在中国社会，莫说是封建社会，就是当今中国社会，那我们说社会运行的权力恐怕也都攥在官员的手里，至少是大半在官员的手里。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呢，他不是官员，甚至呢他都不在行政编制序列之内，连个小职员都算不上，就是行政编制、行政开支，包括他也不吃财政饭，就这样的人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居然能左右中国的政治，影响社会权力运行，尤其是明清两朝大半的基层权力、大半的基层政治走向都由这样的团队来带动、来指引。什么团队呢？今天我给大家说这个职业就是师爷。我一说到师爷呢，很多人都想起说给出主意的狗头军事，好像还是绍兴那边人干的多。对，师爷是干嘛的呢？首先一个，师爷他不是官，第二个他也不是吏。您注意啊，封建社会这官和吏有区别，官呢是国家给行政编制的，吏呢是没有行政编制的，吏呢是要由官来雇佣，但是呢他也属于国家的行政人员序列，可是师爷不在国家行政官员序列，而且他也不归国家开支，就朝廷不会给师爷单开一份工资，师爷的工资谁给呢？谁雇你谁给，谁是你东家谁给，基本上都由地方的长官来指控。而且师爷这个行业兴旺发达的时候呢，那可不是光是县太爷有师爷，说这个巡抚有师爷、知府有师爷，在中央的一级机构里边，你比方说从军机处一直到三省六部制啊，咱说尚书、中书门下，再往下推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都有师爷。是为什么呢？因为公务非常繁杂，单一级的行政长官自己很难有能力和时间精力来处理纷繁芜杂的事务，他必须要雇人来辅助他处理，而且雇这个人呢还得解决一个信任度的问题、一个能力问题，如果单是上级给你派个副手干嘛的，恐怕很难解决这些，那么就由这个当官的行政长官呢自己找人自己来雇佣。师爷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在智力上辅佐当官的，给你出谋划策，再一个具体行政事务上给你忙活解决纷繁芜杂的公务。所以师爷呢历来呢分成这么三类，叫秉笔师爷、行名师爷、前古师爷。什么意思？我给你细解释啊。秉笔师爷这好解释，秉笔拿着笔，跟现在很多这个领导秘书是给写个材料、写个发言稿、写个公文，这叫秉笔师爷。这个秉笔师爷呢可能是师爷这个职业形成的最初一种形态，就因为很多时候这当官的吧，他不一定都来自高文化阶层，你看科举考来的那正经当官，还有的从基层提拔的，有的是武官转文官的，有的可能还花钱买官的，这当官他不一定有文化，那动笔的能力比较差，那么请一个师爷呢给写点公文呢，写个呈报文书、写个工作总结、写个安民告示，他要干这个。所以这样的师爷叫秉笔师爷。但是如果你这官本身他学问挺大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秉笔师爷来给他做这种事儿，最多是找一个字写的好的给抄一抄东西，干一干这个事儿。那么这时候师爷的另两个作用就格外突出了，也是往往当官的不能靠个人能力覆盖和取代的。什么呢？就我说的行名师爷和前古师爷。什么叫行名师爷呢？咱看很多这个过去的老的电视剧啊，这个县太爷升堂啊，京堂木一拍，两边三白牙一站，威武武啊，这时候一开堂审着案子，这案子怎么审呢？从哪个角度啊什么的，往往这个县太爷呢虽然是主干，他自己来决定，类似现在法官，但是很多细节呢旁边这师爷得给提供，说这个案子我看这事我认为其中必有隐情。您可能记着这个狄仁杰他案里边那个狄大人问身边元芳这事儿你怎么看，哎，这元芳其实就在一定程度充当了行名师爷，就给大人断案审案的司法这块啊提供佐证、提供庇助，哎，这叫行名师爷。那前古师爷呢就更好解释了，就是你主管一个地方， 除了日常的咱们刚才说这些形式公务以外，非常主要的是财政的事儿，比方说收税、收钱粮这些事儿。钱谷事业干嘛呢？就是主管一个地方财政，就这个地方的财政，你说该收多少税，该不该加税，皇粮国税怎么收，然后地方截留这钱你怎么用，比方说赈济灾民呢，还是发放各种款项啊，这些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它的专业性很强，搁现在说会计师啊，或者说经济规划师干这个，那么钱谷事业就是那个时期的会计师和经济规划师。所以你说哪个地方，即使你的学问很大，你不需要秉笔诗约来给你写公文，那恐怕你处理这个刑事案件呢，处理地方财政啊，不是地方行政长官一个人能做到的。所以这个时候，钱谷事业和刑部事业是事业当中的绝对的主力。这在明清两朝啊，这两样事业几乎是各个地方必备的。你看在大清的时候，有人算过吗？就是鼎盛时期啊，在这个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全国加一块恐怕得有300,000事业，就这个队伍是特别大的。但是这个队伍里边呢，有人一提事业就是入幕之宾、绍兴事业。什么叫入幕之宾呢？有人叫幕僚。这个幕啊是指什么呢？过去这个打仗，行军打仗他不得有帐篷吗？帐篷这种幕布，就是你能进主帅的帐篷里头给他出谋划策，所以这个就叫入幕之宾，叫幕僚。所以说师爷首先一个文雅称呼为幕僚，给出谋划策的。说他为什么绍兴人多呢？就咱师爷一看，他首先一个这个人的学问得大，而且得晓畅事情，要不然他担不了秉笔师爷、刑部师爷、钱谷师爷。有人说那这方面后两个还需要学问大吗？当然需要了。你首先你当刑部师爷，你得熟读大清律例。你比方清朝的时候，大清律例就搁现在来说，就刑法、民法、婚姻法，就这些，你不说倒背如流吧，也得比律师强。逐条抠，我知道判你多少年，怎么收拾你，是斩立决呀，还是凌迟？你这些往往都掌握在师爷手里，他手高手低，就决定你最终的走向。你等像钱谷师爷干什么呢？那时候有那个四柱清册，四柱清册是什么？就是大清时候的基本的会计文本，就做账怎么做。这个税收怎么收，钱粮怎么安排，比方赈灾的时候它的程序是什么。所以你这些你没学问你做不到。而绍兴这个地方啊，如果您要是去过绍兴，您可就知道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啊。尤其是两晋时期，你像这个东晋，它不就是整个北方的士族门阀大量的南渡到南方躲避五胡乱华吗？那个时候就把中原一带优秀的文化带到了这个江南一带。那这一块呢是古越国的所在地，本来这个地方就佛地，很少动刀兵，而且钱粮富足，读书人在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所以你看两晋时候嵇康、王羲之这都是绍兴人，陆游绍兴人，那元代时候那个大画家王冕绍兴人，你到近现代那数不清了，鲁迅的蔡元培都绍兴人。所以绍兴这地方呢学问大，再加上呢这个地方人出去呢，你记住江南人有一个特点，当然咱这个没有任何地域歧视啊。你看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啊，在封建社会出反贼，比方说这个地方很狠，大把金刀的，胸怀野心要并吞天下。可是江南才子一般没这么大野心，往往最高级别我当个帝师当个大官就够了。而且你像为什么杭州苏杭一带说叫佛地呢？不动刀兵，他不动刀兵什么前提呢？我们也不想打仗。你北方比方说赵匡胤崛起了，你要打到我们这儿，你别打别打，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什么我都给你。说白了不好听点，好投降。他这投降有一个好处，保一方水土平安呢。我跟你咬牙切齿，我跟你弄到死去，好玉石俱焚，可能老百姓也跟人倒霉。所以这个地方人呢，自古以来呢，有野心的人很少，能当帝师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你看当年那个乾隆年间有个主考官压倒三江王尔烈，王尔烈到江南主考，完了江南很多的这个才子呢不服王尔烈，说你一个辽东人，搁现在说就是老梁你个东北人怎么地，因为你没文化，给他出个上联，说人言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 王二烈怎么答的呢？我到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就什么意思？你江南多山多水，你山能比得了天吗？你水能比得了地吗？你才子多能比得北方有个圣人吗？孔夫子在山东啊，群佛。所以你看这个上下联的这种互相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出北方人在这方面这个气派大得很。所以你看绍兴这地方人杰地灵，有文化，还没太大野心，正适合给人出谋划策。所以绍兴师爷呢，随着他这个名气一天天扩大呢，使很多的地方长官呢，要说找师爷我就找绍兴，认为他们聪明，再加上你是绍兴人，我是绍兴人，咱俩分别当师爷，那肯定你这份的行政资源也能为我所用。说白了，两个当官的互相想换点资源，哎，正好自己俩秘书是老乡，你看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他这个师爷跟师爷后来由于是同乡，他就形成了联合度很强的一个势力集团。所以为什么他能左右明清政治的走向？他道理就在这儿，就跟我们现在说同乡会、同学会什么的，有的时候互相互通有无啊，联系联系方便，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说他这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师爷的影响啊，首先一个呢，他能决定自己主子的升迁，还能在自己主子危难时刻呢想办法化解危机。当然这是正面的，负面是什么呢？他能把自己主子害得啊身首分离、倾家荡产，这都有可能。就是他正向的作用大，负面作用也很大。为啥？因为他对这个主观的影响特别大，他足可以向好的方向、坏的方向两个方向都能干得极致。有人说有你说那么邪乎吗？我给大伙举几个例子啊，师爷的例子。这个大清雍正年间有个有名的师爷，绍兴人，叫乌思道。有人一听这仨字，哎呦，知道啊，熟人是怎么？那雍正王朝我在网上追剧都追了多少遍了？那乌师爷辅佐雍正啊，那四皇子胤禛本来是好像九子夺嫡没他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乌先生给他谋划怎么怎么的，今天怎么结合老十三，明天怎么对抗八王爷，如何如何？最后真把这皇位弄到这老四手里来了，这是乌先生多大能耐？我告诉你，别看电视剧，哎，那个有胡说八道的成分。乌思道一开始不是跟着雍正，他是他职业生涯的晚期，也就是说雍正当了皇上了，他才跟着雍正。雍正前期是王爷的时候，跟乌思道没关系。那会儿乌思道呢，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师爷，跟着谁呢？不是跟着雍正，而是跟着当时的河南巡抚田文镜。你要看雍正王朝，你也知道田文镜封疆大吏，那是极得雍正赏识，那可以说是雍正手底下非常重要的大臣，也决定了雍正当时很多这个地方政策的推行，比方说火耗归公啊、摊丁入亩啊、士绅一体啊、都纳钱粮，这都是田文镜在河南给当试点推翻。那么说田文镜他是个什么人呢？田文镜他是康熙和雍正跨两个维度的这么一个老臣。在康熙末年呢，他考上进士之后呢做了官，但是他后来啊，因为他一开始呢他出身并不是秀才出身，他是监生，等于就家里有点门子给保送，所以后来他的仕途并不顺，在这个小官吏上绕来绕去干了有30年，都快60了才当上河南巡抚。那么这个时候他重用乌思道作为自己的师爷，这个乌思道帮了他多大个忙呢？有一天呢，这田文镜在这儿喝点酒啊，长吁短叹，乌思道陪他喝酒，他说，你说我一眨眼呐，人生已至花甲呀，这辈子就过去了，我空有雄心壮志，到现在碌碌无为呀。这时候乌思道就说了，大人，我问你一句话，你得跟我说实话，你是想当土气督府啊，还是想当昏禄督府啊？就说你想当个扬眉吐气很威风的地方大员，你还是当一个庸庸碌碌这么过一辈子很平庸的官员呢？因为这时候田文镜是河南巡抚，搁现在说呢就是河南省的省长，这官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正想进皇帝法眼很难。那么这事儿呢，他已经是说这话的时候雍正10年， 就雍正皇帝已经继位了很长时间了，田文镜呢还没得宠。得宠他说我问你啊吴师爷，这个土气怎么讲，婚禄怎么讲。他说你要想当土气督府，你听我吴思道的，我给你出个好主意。他说什么主意？他说你有没有这胆量，咱这不每月都得往那个京城递折子吗，上奏章吗？每次奏章不是您来说这个什么什么，我来给您起草，然后弄完了您再改，咱奏上去。好，下一个奏章您别看，我写什么您也不知道，您也别审，我写完了你封到奏折里头，火器一上八百里加急送北京去给雍正皇帝，你敢不敢？田文镜一听，你想干嘛呀？我就问你敢不敢，你若听我的你便可流芳百世，你不听我的，我看真像您说的，您也就是个昏禄督府而已啊。田文镜呢借点酒劲儿，一咬牙，行啊，我听你一回。为什么说借点酒劲儿一咬牙呢？田文镜这个人素来谨慎，就是这些事儿啊，虽然下头有师爷有副手来办吧，但是事无巨细他都亲手看看，他有点诸葛亮的派头。诸葛亮原来不就是吗，打20板子以上的事儿他都得过问，所以最后很操劳，等于岁数不大就死在五丈原了吗？但是田文镜也是事无巨细啊，他都得过遍手。像尤其给皇上上奏章这事儿，从来他也没说自己不看就完，这还了得。可今天借点酒劲儿，再加上也是胸中一股闷气啊，难消胸中之累块，一咬牙，行啊，我今天信任你，我听你一回。吴思道第二天起草完奏章，上了火漆，打发人去北京，奏折递上去。也就是隔了有半个月左右，突然间上头圣旨下来了，宣田文镜进京述职，把田文镜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我这第一个没有大灾，第二我没出大事，第三我最近也没干出什么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好事，怎么雍正皇帝突然宣我进京呢？坏了，肯定是吴先生那道奏折出问题了，他不定他里边胡说八道什么的，就急的我倒说，哎，皇上让你去你就去，你信我的。田文镜就进京了。怎么回事？雍正为什么招他？恰恰就是吴先生那奏折发挥作用。那奏折里写的是什么呀？还很非常重要，是代表田文镜弹劾当朝的权臣隆科多。你要看过雍正王朝，您知道隆科多是谁？隆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隆科多是谁家老佟家的？你看雍正王朝里说他管他叫叔的佟国维，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维的亲姐们是康熙皇帝的生母，康熙的老爷叫佟图赖，佟图赖、佟国刚、佟国维，老佟家这一支可以说权倾朝野，那是爱新觉罗氏的姻亲。因为佟这姓呢，汉姓也有姓佟的，单立人加个东字，满姓这姓佟的呢来自佟家氏，他不姓佟，姓佟家，就是这个人呢品性极佳，这家佟家氏，所以佟官索马赫夫郎当，这是满族的八大姓，也贵族的姓氏。所以这隆科多呢，因为在雍正上位的时候呢，隆科多在九子夺嫡当中帮了雍正，所以雍正上来对自个儿舅舅呢也给予充分信任，所以隆科多呢权倾朝野，到最后伟大不掉，成了雍正一个大患。而吴先生呢，敏锐的通过对时政的观察知道，雍正这时候早就想除掉隆科多，要振兴吏治，革除朝野的弊端。而这时候满朝大臣畏惧隆科多的权势，没人敢站出说这事儿。雍正就希望谁这时候挑个头，有个由头，把这事当作重要的朝政议论起来，然后削除隆科多的兵权呢，包括他其他的羽翼。所以这阵儿，吴先生以田文镜名义上奏折，正合雍正心意。所以雍正把田文镜召集说这事儿，田文镜汗都下来了，这事儿弄不好掉脑袋呀！你弹劾皇上他舅舅，何况隆科多现在一手遮天呢？这没想到呢，雍正和颜悦色的问他：“你说说吧，你对隆科多有什么意见？”多亏田文镜平常跟吴先生呢，你想他这个地方大员，他能不议论中央的这个朝政吗？他早就有些看法和准备，一看皇上这么问了，一五一十就说了，弄得雍正是龙心大悦，好啊， 你真是朕的心腹大臣呐、啊，真是替朕分忧啊！确实啊，现在这隆科多不像话了。所以由田文镜这事起头，雍正皇帝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基本剪除了隆科多的羽翼，后来又把他直接关起来，在监狱里待了一年，隆科多死在监狱了，也就除了雍正一个心腹大患。你想这巫先生巫思道这主意出的，当然这要没一定胆识，他也不敢这么干呢。这个奏章上去了，说白了，田文镜的脑袋悬起来了，那巫思道脑袋也悬起来了。那要是斩杀田文镜的话，那你想巫思道能好了吗？所以他这个师爷，他非得有胆识不可，而且也是基于他对这个时局非常精细的一种判断。他就是这个时候大清也走到这一步了。所以后来雍正也知道这主意是巫思道给出的，他对巫思道这个敬佩到什么程度了呢？田文镜有一次，但这时候他已经从河南巡抚升任总督了，已经成为雍正非常重要的大臣了。完了给上奏折，奏折也请安嘛，就除了说别的事儿以外啊，这吴主啊如何如何，武皇现在是否身体安好？雍正怎么批的呢？你不是问我好吗？批了几个字，朕安，就我身体挺好。后边又加行字，什么巫先生安否？你琢磨琢磨，这奏章里没提巫思道，可雍正一看田文镜上奏章向我问安，那好，朕安，巫先生安否？这不就跟你来一个朋友大老远来了，跟您说，哎，你现在挺好的啊，我挺好挺好，哎，你哎，对对，你那个你小姨子怎么样？你不跟这差不多吗？就说明他对这个人已经极为重视。所以田文镜过世之后呢，巫思道被从河南从田文镜的幕府里调到了北京，直接给雍正皇帝充当幕僚。你看看巫思道这个师爷，就决定了他主子的生前，关键时候就发挥重大作用。